唐代历朝的实录在宋代还保存，因为第一，铜匠考语里边多次援引，比如说多次援引玄宗实录、肃宗实录，这些当然今天已经看不见了，是这样的。那么根据书目文献的记载，以及杜甫诗注的引用，那些唐代的历朝的实录，可能在南宋还在，南宋以后恐怕就没有了。这是书目文献的一个功用，它能够显示某一文献在世的下限，也就是王逸的开始。那么一句话，实录国史唐历是五代修唐书的始源，主要的文献来源。所以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话见于73页第四行。那实际上它是见于早期的中国历史文献，比如说左传、汉书等等。不虚美不隐恶，直抒其事，实录应该说它是中国史观的一个传统。当然在历史上会有虚笔，会有掩盖，会有歪曲，但是呢，那个往往是在权力与权力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发生的，基本上那还是一个实录的传统。而且即使是在权力歪曲历史真相影响这个修史的情况之下，那些正直的史官他仍然奋起抗命，所谓岂有太史简啊，在其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么都是这些早期史官奋不顾身直抒历史真相，在当时就是现实真相的榜样，他们是以生命来捍卫他的职责，他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两句诗见于文天祥的《正气歌》，所以两个方面都要把握到，就是说一个是实录，另外一个可能在有的情况之下会有歪曲。好，再往下看，74页。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实录国史唐历是五代修唐书的主要始源，这以下的材料主要是为了说明前代的学者从赵翼，清代的赵翼到现代的黄永年，他们都具体的找出了旧唐书很多篇幅，尤其是传记列传是照抄唐的实录、唐的国史，因为他连行文的语气都没有改过来。总的来讲，大部分的《旧唐书》的语气是五代后晋史官的语气，他们称唐代为这个唐，他们称自己不会自称为唐代史臣的语气。但是呢，在一部分列传里边保存了我朝以及自称为唐朝史官史臣的语气，所以那些部分一望可知是照抄，没有来得及加工修改，照抄唐的实录。这下面举了好多例子，我们来看一看。你比如说74页下方赵翼燕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部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这条里边他讲旧唐书唐绍传先天二年金上讲武骊山，金上就是当今皇上，这个话直到清代红楼梦还有。那么在当时这个经上指的就是唐绍时代的唐玄宗，他讲的这就是玄宗实录的原文。五代史臣绝不会 称玄宗为金上代，那不仅隔了两个朝代，而且时间都不合，所以这是照抄玄宗实录。那么这种情况是相当多的，比如说最下方一条，《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传的序。文苑传在《旧唐书》分为上中下三卷，那么在上卷的开头有一个序，他一开头就讲：“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这个“臣”是唐代的使臣，唐代修国史的使臣自称，还是五代修《旧唐书》的使臣自称？光看这一句是看不出来的，要看上下文，上下文是最重要的。那么往下看，最后两行，他写道：“原籍我朝，挺身贤俊。”这以上呢是讲唐以前的文学史，然后此二句讲到了唐代的文学史，他的语气是说，等到了我们唐朝，那就涌现了很多文学，文学家。这个我朝当然就不会是五代后晋，而显然是指唐朝，所以可见，至少《文苑传序》这一大段完全是照抄唐代史臣的原文，都没有来得及修改。如果修改的话，那么应该改为“原籍唐朝，挺身贤俊”，而不是“我朝”。哎，他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列传。这个五代会要里边记载啊，由于后晋朝廷的这个下命，所以呢，朝廷的各单位以及民间都动员起来，来征集，来献出各种史料、原始文献。你比如说，征集武宗以下的传记，那就是列传的来源嘛，日历、志敕、册书，然后司天台负责搜集唐朝的甲子、常历以编年纪，大小官吏搜集家史、家传、族谱、族图以编列传，太常礼院搜集五礼、遗嘱、车服之制以编礼制，旧唐书的礼制，太常寺负责搜集乐章以编乐制，大理寺最高司法搜集律令、条格，以及仪律，也就是案例，来编刑法制、刑制。司天台搜集天文、灾异、历法，编天文、律例、五行等制。御史台搜集官制，编职官制。兵部搜集，军制、山河、州县废制，以编郡国制，这实际上就是《旧唐书》里边的地理志。秘书省搜集这个书目文献，来编经籍志。以上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旧唐书》具体讲它的本纪以及列传以及志书，它的始源是这样一个情况。在韩柳的文集里边保存了好多实例遗迹，就是说他们，也就是说民间的，或者说包括成功以及平民所撰写的形状列传记，也可能成为国史最终讲正史的列传的始源。先来看看这个《旧唐书》的优缺点。它的优点保存了很多原始材料，因为由于它的仓促以及工作的粗疏，它甚至囫囵吞枣地保存了唐代史臣的语气，所以它就保存了唐代史料的原样，这是非常重要而宝贵的。这些都是它的优点，保存这个原始文献、实录、国史原文，而且呢，里边的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而且我们看到，实际上几乎很多的正史啊，它从叙事文学来讲的话，都有很高的水准的。那么下面讲到它的缺点，这个缺点下面晏氏札记讲到了，在引文里边第三行，就是《石路国史》有回顾，也就是说，由于对权力的顾忌，而对政治真相的遮掩和歪曲有曲笔，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后代的史官在编撰正史的时候，理应加以订正，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首先就是因为时间的仓促，他并没有加以订正，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取笔应该说是局部的，个别的，而不会是全部。下面讲到这个《旧唐书》的版本，和前面那几部正史的情况一样，大体相似。总而言之呢，最好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版本，应该是白蜡本的24史里边的《旧唐书》，因为它是用宋刻本来引进的，用绍兴残刻本来引进，缺卷呢是用文人全本往上看，也就是说明刻本来配补，它是这样。那么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由于书种的不够完善，现在正在重新校点。下面呢，就是举这个实例来说明《旧唐书》里边所包含的研究的余地。看下面的第二段，《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传》下《李白传》。我们现在停一下，正史的著名的文学家的传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材料相当详实，篇幅相当大，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宋书的《陶潜传》，那一望而知里边材料篇幅很大。但是尽管如此，往往会被我们所忽视，忽视的往往是最常见的东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传记啊很简略，比如说《旧唐书》的《李白传》《杜甫传》，那不会受到人们多大重视的，因为太简略，而且可能往往给人比较草率、简略、粗疏的印象，所以更会被忽视。可是情况往往，是复杂的。比如说《李白传》，陆山之乱，玄宗姓蜀，在途以永王林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摆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还有《册府元规》卷730幕府部连累类里边有同样的一条材料，李白天宝墓为允王林江淮兵马都督从事。这两条史文的共同点是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条信息并不是直接对准撰主李白的，而是间接的，他直接对准的是允王林。他给出的信息就是说，玄宗曾经任命允王林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这个官职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信息就是说从来没有被人所注意过，因为人们只知道允王林就是一个江陵总督、山南东道、西道等等的节度大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李白传》里边的这个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信息在所有唐代其他官方历史文献里面都被抹掉了。往下看，现在我们就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看《旧唐书》《李白传》靠得住吗？靠不住。往下看下面一段， 旧唐书卷190上中下三卷是文苑传、文苑列传的上中下三卷，而且呢他列传的传主都是按他们的时代年代先后来编次的，这是两个情况。那么再看他的总序，他讲陈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元结我朝挺身贤俊，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唐朝使臣的语气。然后再看文苑传的下卷里边的唐次传，还讲到张武皇帝明哲济恶，这个张武皇帝是宪宗的尊号，他生前的名号，这个也是唐朝使臣的语气。就可以根据以上的实例可以知道，这个文苑列传大部分其中就包括远在唐次传之前的李白传是唐朝使臣的原文，而被五代使臣所照抄，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是在文苑传的下卷的靠后部分才是五代使臣所增补的一些材料，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李白传》这个原文是唐朝使臣的原文。它保存的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唐玄宗在入蜀途中曾经发布对永王陵的第二次任命，那就是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这个意义就在于永王陵率领水军、海军大概是几万人从江陵下扬州，他是在履行唐玄宗对他的任命，以及应该还有的就是渡海，从扬州渡海进攻幽州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就前一点来讲，他到扬州是履行他的职责，他是到任，怎么可能是叛变呢？那是正式的任命，然后由此任命而就职。那么永王陵任江淮兵马都督这个重要的事关重大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个事实在永王陵本传里边，旧唐书永王陵传以及其他所有相关主要文献，比如说肃宗本纪，比如说资治通鉴这一段的记载里边，全部都被抹掉了。通鉴是跟着两唐书走的，两唐书它的原始主要文献，也就是说玄宗、肃宗实录、永王陵传，都把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给抹掉。因此两唐书就是说在修两唐书所依据的实录里边就已经被抹掉，因此两唐书以及后来的通鉴它都没有这个记载。但是李白传这个边缘的角落里边，不知道是眼光，由于没有电子检索没有漏掉，还是由于有意的故意的疏忽，他保存了这个历史真相，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对的那些习以为常认为不是重要史料、重要历史文献的，像文苑传、像李白传这样的传记、这样的文献，也要非常的高度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到像旧唐书这样已经被密集研究过的历史文献，以及和我们的文学研究密切关系，在此就是李白研究这些方向上，它可能还潜藏重大的未被发现的问题和证据材料。旧唐书呢我们就说到此为止。我们还应该补充一下，就是76页最下方这个角注， 第三行，有人认为可能会认为李白，因为永王林谋反，永王林谋反，叫做叛逆，那么李白叫做从吏，因此唐朝国史应该没有李白的传，因为他是个叛逆嘛。但实际上呢，我们看《旧唐书》，他连安禄山的谋臣高尚，以及他的主要成员，孙孝哲、史思明，还有唐朝的真正的叛逆黄巢、朱慈，都有列传。既然这些叛逆都有列传的话，那么作为所谓从吏的李白有列传，完全是可能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下一个判断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全书全文。以前人讲观天下书未变，不得妄下雌黄，这个话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局限，我们很难做到，但是要尽量去做到。你比如说，如果仔细阅读了《旧唐书》的目录的话，就不会说出叛逆不会立传这样的片面的错误的判断。好，下面呢来看一看《新唐书》，我们还应该回头再总结一下。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旧唐书》的列传是来自可能来自国史，因为国史里边有列传，再往上追溯实录里边就有列传。我们停一下，那就是说这个原始材料啊是如此的重要，因此我们了解唐代史料的脉络源流这个背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了解从起居注到实录到国史这样几个阶段，我们拿到面对李白传这个材料并不能够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相反，我们如果了解了从起居注到实录到国史这样几个阶段的背景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旧唐书》《文苑传》《总序》以及列传的文字来判断李白传是出自唐国史，因为它用的是唐国史史官的语气以及整个背景与之相符。因为唐国史它的文苑列传就是上中下三篇三卷，旧唐书同样它是整个抬过来的，它仅仅在下卷后部增加了中晚唐的几位文学家的传记。所以了解史源背景知识对于研究文史研究工作至关重要，这是唐代的一个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实例。那么秦代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刚才来从实物和地图来了解到秦代从起居注到实录到国史的这个背景知识，当然还包括秦代的文献记载，那也是因为在我的研究工作里边与此密切相关。好，我们下面来看《新唐书》。明明已经有了一部《旧唐书》，为什么还要来一部《新唐书》？那么究竟有没有必要，有没有独到的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相互代替等等这样的问题，通过了解新唐书它的史源、它的内容和性质、它的优缺点，我们就可以得出答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新唐书里边有没有包含 可待发掘的内容与我们的文学研究相关，这当然是一个比较过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看下面的情况，《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编撰的，它一共有250卷，本纪10卷。看看《旧唐书》的本纪是20卷，《新唐书》的本纪才10卷，那么这已经就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新唐书》的本纪相当简略，比较简略。志书50卷，哦，那么这个志书它就比《旧唐书》增加了20卷。这个志书也是很重要的，包括里边的这个选举制，这些啊都是和文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像藩将奸臣这些列传，对于文史研究都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它增加了旧书所没有的15卷的表，它是这样子，列传都是150卷，但是实际上，互有补充。这个编撰工作呢，是由北宋的史馆来完成的。那么其中具体而言，欧阳修是撰写《纪志表》，宋祁是撰写《列传》。那么参与工作的有宋敏求、吕夏卿等人。宋敏求是北宋的一位唐史的专家。为什么要重修呢？在《晋唐书表》里面讲到，就是说事实零落等等，也就是说《旧唐书》残缺不全，就其全副内容来讲的话，有部分的残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下面来看《新唐书》的始源，一个呢，当然首先就是《旧唐书》。那么赵毅做了一个比较，新书诸传比旧书，那么往往是大同小异。他删去《旧唐书》的啰嗦的无词，而补充他缺乏内容。尤其是唐末，就是唐后期、唐末期那些列传，比旧书要增详好几倍，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晚唐部分，的记，尤其是传。他除了旧书这个来源，他还利用了《旧唐书》以外的很多的文献。我们看到《崇文总目》北宋的这个书目文献，它记载了唐史类的书有100多种，这个都是修《旧唐书》的时候所未见的。第三呢，就是史官自行搜集的这个材料，因为在北宋很多唐代文献还在，包括那些实录，武宗以前的实录好多都还在。这里引用到《宋敏求传》里边所讲到的，宋敏求他补了武宗以下的实录有6代，有148卷。那么《新唐书》的优点刚才已经讲到，我们往下看，他开创了新体例、新史例，包括遗著、选举、编制3个制，因为在唐代，科举制度是唐代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他新设立、创立选举制是完全符合唐代历史特点的，这和文学是密切相关的，和唐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你比如说《藩镇列传》，那显然以及下面的几个列传都是和唐代历史密切相关，因为藩镇割据是中晚唐的最大的政治事件。往下看，它志书很详细，志书里边所包含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你比如说李月志，他和唐代文学，尤其是音乐文学的研究密切相关。选举制刚才已经讲到，因为唐代文学家往往和科举考试和进士科制度密切相关。下面讲到，了解唐代的止官，不仅要使用《旧唐书》的止官制，比如说我们刚才了解起居注官，首先看到了，《旧唐书》的止官制。那么我们应该首先看原始材料，那就是上溯上去的《唐六典》《通典》。在了解唐代地理的时候，应该首先使用《元和郡县图志》《通典》里边的《州郡典》，然后才用到《旧唐书》《新唐书》的地理志。无论是使用历史文献，还是使用现代研究著作，都应该采用最早的文献。我们看看《新唐书》的，看一下《新唐书》的列传。新书新立的传记有300多人，是旧书没有传记的。那么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到，《新唐书》是《旧唐书》的重要的补充。两书是应该同样重视的。当然，首先是《旧唐书》，然后是《新唐书》，但是《新唐书》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就在于此，它有《旧唐书》所没有的内容。它的缺点呢，我们看一看，本纪太简略了，有的甚至都不写年月。本纪嘛，本来应该年月日俱全的。还有呢，北宋的这些古文家欧阳修、宋祁不喜欢骈文，而唐代的官方文书往往都是骈体文，因此呢，欧阳、宋祁就把那些个唐代的官方文书，包括诏敕、章奏，往往给删掉，或者是修改了，然后往往采用其实当时也数量不多的古文，像韩流的古文。由于删和改作为骈体文的官方文书，因此就损害了史料的原貌。它是这样。新唐书的这个版本情况和前面那些正史情况相似。一句话，今天如果采用善本的话，是白蜡本。那么不久，将会有以白蜡本为底本的中华的新典教本的《旧唐》《新唐书》。